喺度未开始之前，我哋一齐听少少海云法师嘅元大嘅发音。
乐见于王，当愿众生得为法王，常转正法。若见王子，当愿众生从法化身而为佛子。若见长者，当愿众生善能明断，不行恶法。若见大臣，当愿众生恒守正念，习行众善。
请睇经文。若见于王，当愿众生得为法王，行转正法。若见王子，当愿众生从法化生而为佛子。若见长者，当愿众生善能明断，不行恶法。若见大臣，当愿众生行守正念，集行众善。呢四个愿呢，呢啲名称呢，喺而家嘅社会结构呢，就唔系一样㗎啦。因为国王而家就冇王啦，咁我哋就系总统呢，就当佢系王㗎。咁王子呢，王子讲清楚啲，应该我哋每一个人都系王子。因为民主政体，每一个人都有做总统嘅机会，只不过系你想唔想去做。所以话呢，王子呢唔好误会，只系总统嘅仔先叫做王子。至于大臣呢，大臣就系我哋做大官嘅人啦，出面做大官。咁大概指到系部长以上嘅公务员就属于大臣。咁长者呢，长者嘅定义呢就比较复杂啦。而家社会嚟讲呢，大概系指嗰啲议员以上嘅民意代表。咁古代嘅制度呢，同今日嘅制度系唔相同。如果喺50年前一个里长或者一个保证或者保障呢，我哋就可以当佢系长者。咁再以前呢，我哋嘅国家呢有所谓嘅员外。员外呢就系唔系做官，系编制以外嘅。好多地方上一啲事业有成嘅商人啦，或者系佢系拥有好多地啊，大地主呢，我哋呢就称佢为员外。咁呢啲人呢，如果佢个区呢有天灾人祸嘅时候呢，咁呢佢就会发心嚟到布施啊、赈灾啊，咁嚟帮助政府嘅救济啊。咁所以通常所谓嘅长者呢，多半呢系指呢啲咁嘅能够为人民嘅社会言达。逐渐长者嘅名扩大之后呢，就包括后来嘅义学啊、私塾里面嘅老师啊，因为佢哋都系呢个社会里头讲正义啊、讲公理啊、讲呢个教理嘅据点。佢哋呢就负责呢培养社会人才嘅大任。呢啲人将来无论佢喺官场或者社会上呢，都可能系真理嘅代言人。所以呢，佢哋都可以称之为长者。咁即係讲呢，长者呢未必系有钱，但系呢佢系有德行，系受人尊重嘅。以下我哋先嚟睇第一句。若见于王，当愿众生得为法王，行转正法。咁世间上嘅王系好多㗎。咁除咗我哋讲王就等于系总统啦。但总统以外呢，好多有成就嘅人呢，佢哋都自己成为一个王国。咁好似台湾又有石化嘅王国啊，做交通有交通嘅王国。乃至你成衣系有成就嘅，咁你成衣呢你自己又有一个王国。咁好似你系制衣大王咁。咁其实呢，呢啲你有喺你嗰个行业里头系有所成就，好大嘅成就，咁你就称之为王。 但是在这里若见于王呢，我们是希望这些有成就的人，他做了那一行业的称王之外呢，世间财富的王之外呢，还能够成为法王，得为法王。因为我们世间的王国，你成了这个行业的最有成就的人，你做了王了，但是这个王呢是有成住坏空，那呢你得到这个这么成就的位置呢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你会患得患失，会有时会失去，是很害怕的。那只有呢这个法王呢才能够得到究竟无忧，因为成就法王他的真理是永恒的，这个真理呢是没有成住坏空，又不怕会被人抢了你的王位。所以呢若见于王呢，我们就希望所有的王呢都能够得为法王，而不是只是王而已，后面那句呢行转正法，你得为法王之后呢是要为一切众生呢都能够成就法王，你能够行转正法。咁一般喺佛法讲呢，阿罗汉呢就已经了生脱死，出嚟三界，咁可以称得上为法王，这个可以称为得为法王。但係记住，阿罗汉呢佢哋冇发心转正法喎，佢只係自己成就出三界了生死。而家呢个愿呢就希望自己有所成就，得为法王之后呢，再加上一啲啲使命感转正法轮，等一切众生能够受到利益。要转正法轮呢，佛法呢先能够传之久远。如果你就得为法王，乜嘢都唔做，好似阿罗汉咁，咁呢我哋下一代嘅众生就冇办法成就啦。所以佛法是非常重视传递，将这个正法呢一路流传下去，正法流传于世呢，众生才能够得到利益。如果自己得为法王就乜都不理不传法呢，那到时过得一两代之后呢，这个阿罗汉啊都冇办法证得阿罗汉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弘法传法呢是非常之重要。还有一种就是修菩萨道的人，他修菩萨道自己还未成熟，但是呢他就是希望将这个圣贤量，这个佛法传递下去给众生，等众生能够听到圣教量，然后他就得到成就，至成就阿罗汉。这种的菩萨呢，我们在北传的佛教呢比较多见，这些菩萨亦都有真假之分，我们讲这些菩萨呢，他是未成熟的菩萨，但是这些所谓未成熟的菩萨不是说他一些成就都没有，他是有所成就，但是呢他还未成佛。但是有很多人呢，他根本还未学佛，他就已经开始做菩萨了。这种假菩萨在社会上是很多，大家呢要有所了解。我们不要要求弘法者个个呢都是已经成佛，但是弘法的人呢就应该具备相当的心量，进入弘法接引众生的菩提大道，并且是要不攀缘，这些菩萨是不图名利，这个就是菩萨的最大的前提。请提经文：若见王子，当愿众生从法化生而为佛子。刚才讲过，现在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王子，因为不是限于国王或者总统的仔才可以是王子，因为现在是民主，个个都可以 是选总统啊，咁王子都可以变总统啦。同样咧，我哋亦都唔要求只系做一个拥有世间财富同埋名利嘅王子，而系希望能够从法化生。咩叫化生？化生咧就喺佛法之中显生出嚟，希望呢个人系有真理嘅内涵，又系真理嘅化身，亦都系佛法嘅真理代言人，而咧为佛子。就是佛子的意思，佛就是觉，佛子就是觉悟的儿子，佛就是究竟觉悟，佛子就是趋向觉悟的人。学佛的人很多，但是有多少个人能够体验到佛法的真理是什么呢？佛法的可贵在哪里呢？佛法和一般宗教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呢？你话学佛嘅人系可以成佛，咁信上帝嘅人就唔能够成为上帝喎。喺佛法嚟讲，只要你有人天福报，只要你系个发起嘅人，将来咧你就可以成为天王。好似忉利天嘅天王咧，前一世咧喺迦摄佛嘅末法时期咧。曾经负责发起整修佛像，咁当时咧啱啱好有32人发心加入，加上佢系第33个，后来佢就成咗统理32天嘅总天王。另外32人咧就系32天嘅天王。咁日后咧，凡亲系见到佢做呢一尊佛像，觉得系殊胜而顶礼佛像。的人呢都会成为这33天里面的天人众。这个例呢就可见我们发心是几咁重要。所以不理做一件事情的大事或者小小的事，只要你自己内心的动机纯正，能够给众生做增上缘，那你的福报呢就不得了了。因为众生就为了你这个增上缘，那他的福田呢就在你这里来。众生能够因为这样得到多少，你呢就会得回多少。我们不是说你是拿这个佣金，不是说多少%佣金，众生得到多少个福报，你同样得到多少福报。所以呢，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和体验呢就要咁去感受。我哋呢层感受呢就唔系喺外在，而系呢发自你内心嘅。所以同样呢，如果你喺佛门中引起众生嘅烦恼，咁就麻烦啦。因为你引起众生嚟到发心修福，咁你就得到好大嘅福报啊。但系相对呢，你喺佛门引起众生的烦恼呢，你的业报呢亦都非常之大。所以话喺佛门中造业呢就要堕入轨道。咁不过你如果喺佛门中你学佛啦，你做鬼呢都系聪明啲嘅，因为学佛啦，咁你边个都唔想落轨道㗎。咁再讲呢，如果我哋出面偷人嘅嘢，或者系偷一个人嘅钱，咁呢你就欠咗呢个人嘅债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喺佛门中偷嘢呢，所以话佛门嘅戒律呢，如果你偷呢个僧嘅用物呢，即係出家人或者寺院里头嘅嘢呢，你就唔欠一个人咁简单喎，你係欠十方嘅嘢。咁一个人嘅债你就下一世就还俾一个人啦。如果你喺寺院或者偷出家人嘅嘢呢，咁呢你就要还俾十方。咁呢呢条数就係咁计嘅。好似六祖坛经里头有个公案啦，六祖慧能大师呢有人就係买呢个空呢就嚟杀佢。咁六祖大师呢就知道，咁呢就挤咗12金同埋寫个字条喺度。我就欠你嘅钱，冇欠你嘅命，咁即係话欠咗佢呢个12金还返俾佢就冇事。 咁呢个贼睇到咧都吓咗一跳吓，后期咧咁仲系做咗六祖嘅弟子添，所以话欠债就还钱，欠命就还命。咁如果你欠一个人嘅，咁好简单，一个人问你攞翻就系啦。如果你欠十方咧，咁就十方嘅人咧都会怀恨你，咁咧就恶缘相对。如果所有人对你都系怀恨嘅话咧，咁你得到嘅果报只有系落地狱。咁所以话戒条话真系偷增用物咧，系要落地狱。呢个唔系吓你嘅，照因果咧系咁一路咁推论嘅。好似如果你偷政府嘅税啊，或者系滥用公费咧，都系一样啊。你唔系欠一个，你系欠全国嘅人，使到全国人都怀恨咧。咁咧呢个你又系有地狱嘅因啊。其实啊，三宝门中嘅嘢，就算间烂庙破庙啦，你入到去见到少少嘢，你都唔可以拎。真系唔系净止话欠所有人。佛门烂庙里头一滴多嘢都好啦，你系要欠咗十方三世一切众生嘅债。咁你话呢个系点还呢？咁所以呢，我哋要知道以上种种嘅因果嘅问题，我哋都应该细细体会。如果对呢啲真理你能够真正咁体验到，如果能够感受到呢个原理呢，咁呢你就系得到呢，就系从法化生。如果你感受唔到嘅话，你就唔系从法化生啦。咁好似好多时我哋话而家末法时间，有啲唔系正式嘅出家人喺电视上呢亦都会乱讲嘢。咁你搞到讲到不知所谓。咁你话佢着上出家衣服，佢讲得唔啱咩？佢着出家嘅衣服只不过系个形式嘅仪式上面。佢口里头讲嘅可能乱讲一通，呢啲呢我哋点办呢？呢啲唯一嘅办法呢，就交由因果裁判。我哋所做一切嘅业都会进入因果嘅洪流，佢会自然呢咁去轮转，我哋又唔使担心啊，一定佢会受到因果嘅裁判。咁譬如出家人佢咁样乱讲嘢，咁我哋系唔批判得啊，只要佢着上袈裟现咗出家相，我哋一批评佢呢，我哋就系有呢个业因啦。咁你讲咗，自己讲咗就要承受，唔系话啊佢做得唔好我批评佢冇问题，佢做得唔好你批评咗佢都系中咗呢个因，但系中咗个因你就受呢个果报。所以出家人佢现个出家相，我哋都系要小心，我哋唔好理咁多啦，总归佢做乜嘢佢会有因果嘅裁判。跟住请睇经文，若见长者当愿众生善能明断，不行恶法。长者呢刚才讲过呢，就是社会言达之事，言就是言人，达呢就是对真理有认知，是通达，即是说对人情世故呢是十分之练达的。所以呢他们能够明断是非善恶等等。我们讲过这个王同埋王子、长者同埋大臣呢四种人都系属于社会价值嘅建立者、執行者，甚至咧佢哋系社会价值嘅审判者。喺呢个情况之下咧，如果呢几种人唔能够明断嘅话咧，就会使到恶法咧就滋生嘅。但系喺整个社会嘅运转之下咧，一啲规矩嘅制定就是会使到某一啲人自然性嘅生长受到压抑。所以理想嘅情况呢应该就是冇意识形态嘅约束。一般嘅社会或者国家一定是有佢 意识形态，除非我们佛教所讲的净土，它没有确立任何意识形态。但是在意识形态十分强烈的时代里面，只是想将人性的真理阐述出来，都会受到侮辱。所以呢就没有讲话要讲清楚佛法的真理。所以我们讲耶稣呢，他想将真理宣扬出来，咁呢就被一班人呢将佢钉喺十字架。讲到伟人苏格拉底，佢都系为咗要坚持真理，咁最后同真理一起死亡。因为好多人都劝佢讲到呢度算啦，无谓再讲，如果唔系呢你就会俾人毒死。佢话我情可呢同真理一起灭亡，我情可食毒药，我都要将我嘅真理讲清楚。最后他就是为了真理而死亡。真理在整个社会的运作呢，是会很多时是被人抹杀的。因为执行真理的人呢，他本身呢是什么人呢？他本身呢就是权力和欲望的守护者。当然就会将这个真理呢来抹杀了。于是呢真理的代言人就是这样被消灭。圣哈利執行耶稣的政策的人呢，记住呢是讲耶稣政策，不是執行耶稣真理的人。他们呢就将耶稣的政策转为另一种形式，将它转型，将它转入另一种形式的价值判断。并且呢以真理为掩护，那呢就成为他本身权力欲望的守护者。所以为什么说真理的追求者呢，时时呢会变成真理的叛徒，就是这样的原因。原本追求真理是为了达到真理至善至美的境界，但是由于这些人呢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至善至美的境界呢，那只好呢变成呢是权利欲望的追逐者。他们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已经有的成就，就将这个真理拿来做挡箭牌，拿来做招牌，来到保护自己。这一来呢，很显然他一定要牺牲真理，或者是要牺牲广大的群众，乃至在群众的心灵呢都要被他来到毒化。讲到这里想到呢是很可怕的。我们不只说西方是这样，就算在东方乃至在我们佛教教内都一样。有些人为了保护他既得的利益，就将群众的心灵呢就将他带入某个框框框住，或者带入某个意识形态。只要有一个意识形态呢，这个就不是真理，这个意识形态只是行政的工作。因为有了这个行政的工作先容易管理，但是就没有意义了。这些都不可以叫做善能明断。真理是活泼，是不受拘束的。真理它的生命力是蹦蹦跳跳，是很生动，是不可能被框在一个框框的地方。如果不是的话呢，这个真理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。其实我们人已经被很多框框框住，唯一要追求，现在可以追求的，就是心灵上恢复本来的面目。如果我们连这些恢复心灵上本来面目的东西呢，又要框一个框框困它在一个笼里头呢，那即是将真理呢是宣判死刑。可见这些长者呢在订立一个社会价值或者意识形态的时候呢，一定会伤害或者是抹掉人性。问题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看到的啫。至少我们会发现长者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监督人。我们希望这些长者能够转过来 成为真理的护持者。所以这个愿呢，就是我们见到长者的时候要这样起的正念。请看经文。若见大神当愿众生行守正念，集行众善。大神呢，就是一个执行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希望所谓大神这些执行人呢，能够行守正念，集行众善。社会上的正念呢，是所谓善和恶的分别。所以呢，他们要行众善，这些大神要行众善呢，来到给大众一个模范。这个佛法所讲的善呢，就是不同。他所讲的善呢，是一种心灵和灵性的舒展和健全而完整地去展开。因为心灵的开展呢，是没有约束的。他当中呢，亦都没有任何扭曲和造作，而且是适用于所有的人，使到所有人都不会受到伤害，这个才叫做众善。但社会的价值趋向呢，就不同了。它是处处都受到这个意识形态的框框框住。在制度上和组织结构上面的价值观念呢，他们彼此呢都有冲突。不可能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层面上都能够被他小心照顾到。所以呢，对一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讲，这些这样的意识形态呢，就往往是这些年轻人的大陷阱。很容易呢，他们就会踩了进去的。以上这四个愿，所谓大王、王子、长者、大神，这四种人呢，我们都看得到是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制定人、执行人和裁判的人。但是我们希望他们除了社会层面以外，能够转入真理的内涵。真理是引导我们的心性，使它健全地发挥，充分地展现人性和佛性，不受任何压抑和伤害，这些才叫做真理。而不是将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。如果纯粹只是说真理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呢，咁呢，呢个只能够算系天人嘅规范，系属于一种善业而已，呢个唔系真理。希望大家呢喺度有个正确嘅认知。